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那首诗歌有一句话叫做钉痕的手引导我，钉痕的手引导你。请问有多少人知道那钉痕的手是谁的手？耶稣的手。耶稣的手有钉痕，请问好不好看？如果你的手有一点不好哈，你会怎么样？哎，不好，不要让人家看到，对不对？请问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可以不可以？他得到一个灵的身体，那个身体以后我们死后，耶稣跟我们讲说，我们以后到天上去，他的身体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荣耀无比，而且漂亮的不得了。但是耶稣他从十字架下来，又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可不可以把他的那个钉痕的手，不好看的手拿掉？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还有他肋旁被戳了一个痛，戳了一个洞，又伤痕的，耶稣没有拿掉。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拿掉吗？不好看，那是为什么不拿掉？那是爱你的记号。而那也就是他是真正耶稣基督的记号。如果有人你在晚上或者你做梦或者是你在异象里面看到有一个人说我是耶稣来跟你说，你先看他的手有没有记号，可以吗？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哈。你们都看到我走路外八字对不对？我知道后面很多人在海门牧师走路真的难看的。啊，我弟弟跟我一样也是走路外八字。我们从小就被笑。人家笑我们的时候真不舒服，坦白讲。你知道在我妈妈葬礼的时候，我突然间领悟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看我妹妹没有啊，我妹妹走路很好看。哎，奇怪，就是我们男生，两个男生都很糟糕啊。你知道后来发现什么吗？我妈妈她当初年轻的时候要帮助我爸爸做他的工作，所以她做很多，而且我们小孩子小，然后黏着妈妈，妈妈又不能够不做事情，她就把我们背着，然后我们脚都放在外面，结果就变成外八字。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现在不以那个为羞耻。我常常告诉人家说，我现在走路外八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提醒我，那是妈妈的爱。所以我告诉我弟弟说，我们不必觉得羞耻，我们不必觉得人家笑我们走路外八字不好看，那是妈妈的爱。弟兄姊妹，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心灵里面，有时候那些不好的事情啊，而且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其实背后有时候是充满着爱，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天国的大宪章。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大宪章吗？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宪章，那宪章其实就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宪章，就是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所有都一定按照这个法，所有的法律如果制造出来跟宪法违背，那个没有效。那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宣扬了天国来了，我来就是把天国带到世上。而耶稣颁布了一个天国的大宪章。所以请我们记得，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你要记得有神学家说，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对所有的人愿意参加神的国度的人，你要懂得他的大宪章是什么。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来美国哈，美国你知道美国的那个独立宣言哈，也是他们的大宪章的一部分。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中文把它翻作什么呢？人生而平等。其实那个翻译是错误的。其实英文是说什么呢？ All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生下来的，是父母帮我们生下来，对，但是我们从头开始是神创造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被造不论是男的不论是女的都是公平的，都是公义的，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人的罪，魔鬼的邪恶，把人分作三六等，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天国的大宪章是什么。其实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好好思想里面的话非常美。所以我在这里要求主帮助我们哈。请问这个是什么？不懂这个叫手机的人请举手。我请我们大家哈，请你把手机拿着哈，看看有没有关静音或者全部关掉。我盼望你的手机呢，在做礼拜的时候尊重我们的敬拜，而敬畏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手机动，你的心就动，你的心就不专心，那个不好。我们真的是盼望在神的面前用这一个半小时在神的面前专心的敬拜他，那是最美的祝福。好，我想请带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今天要敬拜你。主，我们等一下要从圣经里面来探讨主你要给我们的话语。愿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愿圣灵成为你的仆人，可以使用的出口，让你的仆人可以让圣灵使用，把主你要传的信息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所以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完美，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时候肮脏污秽，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有时候我们的口在不高兴的时候口不遮拦，有时候讲出很严厉而且不好听甚至肮脏的话。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愿意承认主我们需要你帮助来改变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好，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我们的敬虔求主悦纳，我们的专心求主赏赐。谢谢你，我们的不够求你加添，我们的罪性求你除去。感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就是在新约圣经的第一本哈，新约圣经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要念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天国的大宪章哈，有人说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不是的，应该是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全部的内容 都是天国的大宪章。换句话说，这三章在提到圣经里面最重要耶稣第一次出来教导的话语，被记载在这里，真的是非常宝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诵读可以吗？第五章第一节，如果翻到的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这段圣经呢，有人把它称作八福，八种福气。这八种福气呢，跟世界上所谓的福气不太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最高兴的福气是什么呢？有三福，有没有？叫做福禄寿，有没有？福就是福气，禄就是什么呢？当高官。那寿是什么呢？长寿。那当高官就一定有钱嘛，所以升官发财，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华人，哎呦，不是只有华人的，全世界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追求的。但是你如果看现在耶稣所说的天国的大宪章，最初开始来一个八福，八种福气。这八种福气呢，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世界上所讲的完全不一样。这里所讲的是虚心呢，请你记得这里说虚心，这里虚心呢，其实不是心虚的意思，虚心跟虚心，心虚不一样，虚心是谦卑的意思，还有虚心就是呢，让我的心打开，空空的可以装东西的意思。所以这个虚心呢，其实在英语里面翻的比较准确，叫做Poor in heart， 就心里贫穷的意思。所以这个虚心呢，并不是说我心虚，不是，那个是什么呢？是心里贫穷。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你心里觉得我是很富足的，我是很喜乐的，我是怎么样的，这是世界上的人在讲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到底什么意思？我盼望有机会今天跟我们在这一起分享。这里的提到的八福呢，跟我们世界上的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这里八福的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福是什么呢？哀痛的人，哭泣的，哀痛是哭啊，伤心的人有福了。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第四个是什么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再来，怜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还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八项跟我们世界上的人所说的八种福气或者四种福气完完全全不一样。那为什么耶稣讲这些？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跟我弟兄姊妹一起来讲。另外路加福音很有意思，路加福音呢，他把这个八福呢浓缩变成四福，浓缩变成四福。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也有这几个说法哈。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 对不起，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的20节到23节，路加福音在哪里？路加福音就在马太、马可，然后第三卷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20节到23节，弟兄姊妹，你翻看一看，来看看，这是浓缩版的，浓缩版的哈，浓缩版的那个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二十节。第六章的2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举目看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好，这是浓缩版的的那个八福变成四福哈。好，弟兄姊妹，我今天愿意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说，为什么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讲这些事情，而耶稣在什么地方讲？耶稣讲到的地方是在一个山上，可能听说是在离那个加利利海不远的地方，一个小山。耶稣在那个山坡上很广阔，然后耶稣带他的门徒在那边的时候呢，好多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再按照古代的习惯，耶稣就坐着，然后门徒就围在他旁边。那有的后面坐的看不到了，就站起来，所以就围在耶稣中间哈，然后听耶稣讲话。这个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什么呢？讲的人站起来，听的人坐着。在古代是听的人站着，讲的人坐着。所以这个不太一样。但是坐着哈，坐着听可能会很舒服一点。但是站着听呢，会比较怎么样呢？比较专心，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如果看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三种教会，一种教会就是我们 Protestant, 就是基督新教，我们从天主教里面分出来的。我们做礼拜呢，就是坐着，每一个地方都有座椅，很漂亮的椅子，就坐在那里。这个新教啊，宗教改革的改得太厉害，就什么能坐着很舒服，然后我们就可以翘着狼腿，这么按着手这样看左边的。然后你知道天主教会比较好，天主教会虽然有座椅，但是天主教会前面放很多是跪的地方，跪。所以当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或者是聚会的时候，要祈求神赦免的时候，天主教会都会要求，或者弟兄姐妹会自己会跪下来，那是还是蛮不错的。但是你知道那个希腊正统教会，那系统教就是东正教，东正教是什么的？希腊那一边哈，还有苏俄，还有那个东欧那边都是东正教嘛。因为东正教他们去做礼拜，礼拜堂怎么样你知道吗？你如果去他们的教会，你看他们礼拜堂，你进去会吓了一跳，里面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你知道怎么样做礼拜？从头站到尾，站3个小时。那如果你不行就去蹲在旁边好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三种不同的敬拜方式？而最舒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教，你坐着，那讲道人站着。那你说这三种比较起来，请问哪一种比较近前啊？应该都近前对不对？但是舒服哪一个比较舒服？坐的当然舒服了，而太舒服反而很容易让我们不近前。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坐在那里没有人知道， 我就在我玩手机，谁知道？我在这里想头脑飞到其他地方，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会预备一种方式，你需要的时候你就跪下来，你在神的面前祈求，那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而那个什么呢？那个东正教会呢？他们，你来敬拜神，你还敢坐着？你算老几啊？你就站着，你在神面前敬拜，你就站着。那从头到尾三个小时，你就站这个小时。所以呢，那些东正教会的基督徒训练的脚力都很厉害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坐久了就会疲倦，对不对？你站久了，生命就更强壮一点。所以其实包括我们的敬拜的方式，我稍微讲一下。如果我们稍不小心，我们很容易就不敬虔。所以为什么今天跟我们讲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公布那个什么呢？天国的大宪章的时候，他是主，他坐着。其他的人可以坐在他对面，最后人所有都要站着听。所以求主帮助，当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天国大宪章的时候，请我们专心听。那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第一福叫什么呢？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问天国是什么？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大概会比较清楚一点。请我们记得哈，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你现在眼睛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好多国家，世界一两百个国家，对不对？有人说三百个，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呢，国家有什么呢？这些国家有所谓要能够又成为一个国家，有至少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有土地，第二个有人民，第三个有主权。所谓一个国家至少有这三个，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但在这里圣经讲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级的，叫做天国。这个天国呢，比世界上所有的国都大。世界上的国会变，有时候土地会多，有时候土地会少，人民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啊，政权有时候好，有时候坏。这是世界上的国，因为看谁在掌权，那国家的样式就不太一样，常常在变。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一个天国，请你记得，那是一个永恒的地方，那是一个永恒的国度，那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地方。而那个国不是总统，那个国有一个君王，那个君王是创造宇宙的神，这个宇宙是他创造的，包括你跟我也是他创造的。本来全世界所有的人被造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但是因着魔鬼的诱惑，人堕落了，这个世界就从上帝的国里面退出来。退出来以后，神，这个创造宇宙的神，他不掌握，谁去掌握了？本来这个国，在地上的国，神创造以后交给人，人是地上国的国王。结果在人犯了罪，叛乱以后，叛乱以后，什么事情发生？有一个很强的势力，叫做魔鬼，叫做邪恶，就进到里面来。我们人本来是这个国，这地上的国的王，结果他把他王权抢夺去了，他变成王，我们变成他的奴隶。所以这个世界那么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那个概念以后，你知道这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世界国乱七八糟，变来变去，一战争 就杀人，一不对就杀人。而且人在抢夺世界上的权柄，而且那权柄是从魔鬼来的，是从魔鬼拿来以后呢，就用魔鬼的方式来统治人。世界上的统治常常用什么呢？血腥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用军队的方式，用压迫的方式，让人害怕。世界上这种国度一大堆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00多年前，有一群基督徒说，好不好，我们来创造一个国家，让我们这个国家地上的国队，但是呢，盼望能够用什么呢？用上帝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来创造一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怎么样，可以类似天国的样式。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挤到美国来，非法移民也想跑过来？为什么？因为这里至少有自由，至少这里有什么呢？可以发展的空间。所以很多人不管你们怎样，就是要闯进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因为美国有那种基督信仰的精神在里面，所以很多人想来。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川普哈，不是在驱赶那些非法移民吗？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有趣的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川普还公布一个，只要你花500万可以干什么？买一个川普送的金卡。那个金卡是什么？你可以拿到美国的那个居留证，就是什么呢？绿卡。然后那绿卡呢，以后可以申请做美国的公民，交500万。他不管你是阿猫阿狗，只要你有500万就可以，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花500万的，我们至少花一些钱，对不对？在申请，诶，你要进美国要申请，对不对？申请你就合法成为留在这里，所以你住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正常的方式来申请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这是一种正常的方式。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更大更大的要求。我欢迎你们回到天国的里面，而且那个天国是什么时候？不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天那个天国哈，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会从天上带着他的军队来到这个世界，将所有的肮脏污秽魔鬼黑暗全部扫荡，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扫荡掉。然后他要把这个地方重新整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在这里建立上帝的国有1000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要把这个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因为里面还有一些肮脏污秽邪灵绑在什么，捆绑在黑在那个无底洞里面，最后让他们出来。耶稣基督要将他们完全扫荡，把他们丢到什么地方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他创造了一个火湖，要把魔鬼跟随他的人全部丢到那里去，而把一群愿意进入他的国度里面，进入天国的人全部送进他所创造的天国里面。那时候没有肮脏，没有污秽，没有黑暗，而且在那里有永恒的祝福。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把这个称作什么呢？称作好消息，我们把它叫做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而耶稣现在就说，我邀请你们来参加这个天国。在这里没有耶稣告诉我们你给我交500万，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你给我交多少钱，或者你给我做多少劳役，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上天国。没有，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天国，你只要有这八种素质，你有这八种 数值就你有这八种什么八种样式，那是你可以进天国，进这个永远的祝福里面的什么呢的绿卡或者 passport。 而且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美国的绿卡跟那个永久居留权很有意思。那个绿卡啊，是你进到美国以后，你在美国这四五年里面都很好，那五年以后你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请你记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哈，好像已经先预先拿到绿卡，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天国里面。但是你的绿卡有一天时间到了，神接你回去，你就直接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你如何进去，你不必交500万的美金。500万的美金，我告诉我们诸位，在天国行不通。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有8个很重要的契词，你得着，你就在地上得到天国的绿卡。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换一句话说，当你开始虚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已经进入拿绿卡的那种阶段了。你在预备自己，有一天你要进入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虚心是什么意思呢？虚心在这里啊，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啊，虚心在这里其实就是心里贫穷的意思。心里贫穷是什么意思？心里贫穷其实是指什么呢？不够。穷嘛就是不够嘛。不够，没有钱的时候穷，对不对？钱不够，要买东西都没得买，要吃饭也不行，穷，没有钱就是穷，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并不是指肉体或者钱不够的意思。我在这里稍微给你们了解一下，请我们记得圣经在这里提到三种程度的穷，三种不同的穷，弟兄姊妹请你去注意听。第一种穷是什么呢？是物质上的。我们很多人把物质上的东西看作是什么？是穷的象征。对，比如说衣服破了，没有钱买，穷；住的房子没了，只能去租，或者是住的破烂的地方，那叫做穷，对不对？还有用的东西不够精致，那比起那些有钱的人起来叫做穷。还有呢开车出去，人家开的是马赛蒂奔驰，我开的是什么呢？是那个金立空弄的车子，那个叫做穷，对不对？那有车子的人说，我比你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走路，我开车，所以走路的人叫穷，是不是？我们有这么多阶层的不同的穷，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指物质上面的。但请你记得，圣经在这里并不是指物质上的。好，第二层的穷是什么呢？第二层的穷就是什么呢？没有知识也叫做穷。没有读什么多什么书，讲话讲不出是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来，那个是什么呢？知识的贫穷，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思想的贫穷。这种人呢，因为没有读什么书嘛，而且思想也没有什么开窍，而且呢就是很糟糕的。我记得那个在中国常常讲说什么呢，从农村来的，有没有？从农村来的跟都市的不一样，对不对？诶，懂都市人讲话就比较高级一点，文雅一点，然后从乡村来的，哎呀，土土 土起土土记的，有没有？在中国这样子，那在台湾呢？我跟你讲啊，北部的孝南部人，这个乡下人，你知道我去念高中的时候，从南部到北部去，那叫我的同学问我说：“你从什么样的？”我说：“我从高雄来。”哦，下岗人，就比较低的是比较低的人，所以北部的哇，我们是都市哦，我们是高级的哦。这是什么呢？这是以为知识水平的不一样。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弟兄姊妹。但是请你记得，耶稣在这里所谓的贫穷，并不是指第一种没有钱，也不是指第二种没有知识。耶稣讲的是第三种，是什么呢？心里面觉得贫穷的人。心里面觉得贫穷，什么贫穷呢？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够好，我觉得我的爱不够，我觉得我不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觉得我自己不好，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心里贫穷的人。请你记得哈，如果你觉得因为我很有钱，所以呢我是比人高人一等，在神的眼光看不算。而且请我们记得，如果因为我拿了博士，我看那个没有拿博士的人，我高人高他一等，在上帝的国度也不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要让我们把整个生命，把整个观念就颠倒过来。将来上帝要让你进上帝的国度，上帝不会，天使不会问你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我是从全世界最大的都市纽约来的。不算。你要问你说，那你天使会被问你说，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是什么学位啊？还有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啊？那个也不算。神要问你，你的心谦卑了没有？你的心的生命如何？那是要进天国的一个分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呢？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天国的大宪章，天国的大宪章在这里所彰显出来的跟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完全相反。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将来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跟人家讲说，我在地上啊是住什么那个50层楼啊，最高的最顶级的啊，没有用。你告诉人家说，你到天国去的时候，你拿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名校，我在你拿博士拿出来，没有用。天使要让你进门，看你的心如何。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贫穷有三个不同的阶级。第一个，我盼望我们大家，当然是如果你很富有，你等你很多钱，那要感谢主。但请你记得哈，将来你进天国的时候不能够用钱买，那个没有用。第二个，你的知识水平很高也很好，我不是说那个不好，而且你有什么技术，你有什么技巧，你有什么能力，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天逃又不着。你知不知道将来在天上哈，将来天上神为我们造的房子，你世界上买不到， 你将来在天上没有用地上的钞票可以买。但是中国人很聪明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点？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一样啊，死去的人了，死去的人了，怕他没有钱用，所以烧纸钱了，烧纸钱给他用，有没有？还有呢，怕他吃不饱，我们在地上就煮了一大堆奉献给他吃。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一些简直是浪费，而且是什么呢？不但是浪费，而且是没有果效，而且更糟糕的，都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那一些可以吃的东西，魔鬼来吃，不是我们死去的祖先来吃，不是，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现象。所以，请你记得，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最重要。在世界上，我其实告诉我们诸位，够了就好。我们如果要拿世界上的东西去跟人家炫耀，去人家比，那绝对不是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在教会里面，有的教会很有钱哦。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那个启示录记载着很有趣的事情。启示录呢，是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一样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年轻的一个，但是他活得很长哈。他被罗马皇帝最初下令要用什么，用油把他煮死，上油锅了。结果很有趣，有神迹发生，就是他被放到油锅里面煮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有死掉，国王吓坏了，就把他叫出来，然后把他流放到当时在爱琴海旁边，就是在欧洲那个地方，爱琴海旁边有一个小岛叫做拔摩岛，就把它流放在那里。就好像在台湾呢，台湾以前有一个岛叫做绿岛，就离台湾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岛，绿岛。就是你们很多人都听过那个绿岛小夜曲，有没有？绿岛小夜曲是以前呢，思想犯，国民党认为这个思想的问题，就抓去那边关的。所以那个绿岛就是所谓的绿岛，就是什么呢？思想犯关的地方。而那个拔摩岛呢，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在专门关什么呢？思想问题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吸烟，这个约翰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啊，他被抓去关在那里，流放在那个地方。你知道老约翰他流放在那里的时候，他自己今天是礼拜天，没有人，他自己做礼拜，他自己在那边做礼拜。当他自己在那边做礼拜的时候，他很敬虔的，那跪着祷告怎么样怎么样，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叫他，在叫他的时候，他转过身来一看，吓坏了。有一个人呢，非常高大，而且什么呢，穿着很漂亮很清洁的衣服，而且全身放光。他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很邋遢的什么呢？囚犯，对不对？看到一个荣耀的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昏倒了，吓死了。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从天上降下来，在他面前出现的耶稣。耶稣当时已经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去了。你知道，约翰跟耶稣在世界上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约翰是最年轻的一个门徒，所以他常常倚着耶稣的胸怀呀，也跟耶稣讲悄悄话。然后他看到耶稣真正神的样子出现在面前，都吓坏了。他倒在地上，差不多快死掉。然后耶稣过去把他扶起来，说：“不要担心，我会让你未来越好。”所以约翰当时起来以后呢，耶稣告诉他说。我要你起来写七封信寄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所以这是 启示录最初的前面那一段，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说，我要你写七封信，第一封信写给谁，写给以弗所等等等等，最后一封信写给谁呢，写给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而弟兄姊妹，你如果看，你如果看当时这七个教会很有意思，这七个教会里面最有钱的，给你们猜看看，这七个教会里面的，如果看启示录一共有七个教会，最有钱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你知道吗？你如果看七个教会的话，以后也有机会跟你们讲启示录很有意思，七个教会里面最有钱的叫做老底家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很有钱哦，你们来看看，你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你们跟我来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一共有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很有意思。第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第二个教会叫士美拿，第三个教会叫做别加摩，第四个教会叫做推雅推拉，第五个教会叫萨迪，第六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然后最后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那老底家的教会呢，老底家的教会从当时的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看起来，老底家的教会是最有钱，而且礼拜堂最漂亮，弟兄姐妹穿衣服穿金戴银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在神眼光是什么呢？是好的不得了的教会。但是耶稣告诉约翰说，你写给这个教会怎么说呢？第三章的十日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从第十日节开始，第三章第十日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请你记得哈，这老底家的教会是被耶稣骂的最厉害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很有钱。这个教会怎么有钱呢？他自己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知道老底家原来哈，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地方很多矿产，而且那边呢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珠宝，所以那边做生意的人很多，大家呢口袋里面都是饱饱的金银宝石。而这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认真的奉献，所以教会礼拜堂盖得很漂亮。而且那这个很有趣，那一边呢老底家在当时罗马帝国又出名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方呢出名做眼药，眼睛的药哈，去那边旅游的人一定会买眼药带回去，那个眼药呢很贵而且很好，一点下去眼睛就明了，所以他们也赚了不少钱。所以他们说，我们有钱啦，我们富足啦，我们穿得很漂亮的，然后呢我们眼睛又我又卖眼药了，怎么样？但是耶稣告诉约翰说， 告诉这个教会，说什么呢？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你必须经过熬炼。你说你有金子，那个金子如果没经过熬炼，没有被雕塑成很漂亮的链子，没有用。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被操练过，你说你富足什么？你做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那个操练，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了，一点点用处都没有。然后再来说什么呢？你要向我买白色的衣服。你以为你穿得漂亮的衣服是不是？耶稣说，我看到衣服都脏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穿上那种被洗净、被洗涤的身体的那个衣服。所以你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从神脸看光看起来一文不值。然后说什么呢？其实你还穿着衣服，耶稣说，对我来看你是赤身露体，没有用，而且呢是羞耻的。而且耶稣说呢，你以为你那边卖的最好的眼药，耶稣说你要向我买眼药，把你的眼睛擦亮。你以为你很厉害，神说你一点都不厉害。你以为你眼睛很厉害，可以做生意看得很准，耶稣说对我来看你简直是瞎眼的。哇，这个教会从人眼光看是光鲜亮丽好棒的教会，但是被耶稣骂得最惨的就是老底家。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请记得，这是耶稣基督的呼召。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你在世界上多厉害多伟大，从人眼光看好像你是光鲜亮丽，也是说从我眼光看你是赤身露体，你都没有用。来向我买，向我要最好的。然后也是说什么呢？也是说我现在站在门外叩门。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在引用这段圣经说，耶稣站在门外叩门，所以不是基督徒，耶稣在敲你的门。那是错误。耶稣这里在敲谁的门呢、啊？耶稣在这里不是敲门徒，不是敲，不是信主的人。耶稣在这里敲谁的门？敲基督徒的门。你以为你多厉害？你以为你很行？你以为你做牧师？你以为你讲道很厉害？你以为你很聪明是不是？耶稣说一点也不是。耶稣说我在你的门外敲门。耶稣敲谁的门？敲基督徒的门。耶稣敲谁的门？敲那一些弃绝耶稣的人的门。那耶稣说开门，开门。耶稣说如果你愿意，你开你的心门。耶稣说我要进去，要跟你怎么样呢？这里说我要进去跟你一同坐席。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中文中文翻译说这个坐席翻得很好啊。英语叫什么呢？我要跟你一起吃晚餐。请记得英文里面早餐叫什么？早餐你们都知道叫 breakfast。 什么叫做 breakfast？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去上班之前的，哇，所以就吃了一下可以赶快去上班的那个叫 breakfast， 是很快的。然后 lunch 就是午餐，对不对？午餐是什么呢？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吃个饱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继续工作。然后什么叫做 dinner 就是可以坐下来可以谈天谈心，然后可以好好聊，很 relax， 很轻松的那种。耶稣在这里说开你的门， 我要进去跟你怎么样？跟你一起吃晚餐。我要跟你吃什么？坐下来聊，聊什么？聊心里面的话，让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要发出的邀请，就是说让你的心怎么样？让你的心就像谦虚的心一样。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虚心的人有福的意思是什么呢？ Poor in heart， 就是你的心灵是什么呢？是虚，是空虚的，可以装很多东西的。你那种心灵渴慕能够有真理、有爱、有神的祝福进到里面，那才是永恒的祝福。请问你要不要？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你不是用钱可以买的哦。请问你可以用钱去买爱吗？请问你可以用钱去买永生吗？请问你可以用你的几百万的投资可以在天上投资吗？没有。耶稣要的是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被改变，那将是最大最美的祝福。所以第一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我很喜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世上有三种不同的满足了。第一个是什么呢？是物质上的满足。物质上我们如果不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穷的。第一个，你如果没有钱买吃的，你肚子会饿，当然你是觉得很穷嘛。而且呢，穷人吃的跟富人吃的不太一样，而我们世界上所有人 90% 都是追求那个。还有追求什么呢？光鲜亮丽，外表看得见，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看起来就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常常在追求那个东西。如果你的心光那一方面一直走的时候呢，要记得小心你会滑出去。第二种还好像比较好一点，追求什么呢？追求知识，追求什么呢？追求财富，而且追求技术，还有追求什么呢？追求高等的那种学士，而且可以好一点的职业，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你还停留在那种追求的时候呢，只是在这个世界有用。我记得在40-50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最初来美国很多是从台湾来的，从台湾来的大部分有一些就留在这里，有一些回去了。但是留在这里的哈，我们的后代大部分在这里的留学生教后代有三种，你们一定要孩子一定要学的。第一个，最好的职业就是医生。第二好的是什么呢？律师。第三个就是当教授或者是很高位职位的，当老师，但是要当老师高级的啦。诶，这也是三师哈，我的律师、医师还有什么的老师，对不对？还有会计师，这个什么师都很好，但是不要当牧师。所以这是我们来的人呢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走的。你知道我记得我们当时呢我出去拜访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你的孩子在什么？哦，我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大学，他现在进医学院哦，哇，好厉害哦，哦，现在在法学院，哇，然后去神学院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但是圣经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弟兄姊妹，我没有否定那些不好，那是一种职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灵有没有改变，你的心灵有没有那种渴慕天国的东西，那个看不见的，但是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在地上拿到天国的绿卡，就是你知道你有一天会去到那里去，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看起来就有喜乐，你看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你如果在美国有绿卡，你要带在身上都有绿卡，那张是你的保护的东西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被主得着了，你身上有绿卡不用写在脸上，不用带在身上，你知道写在哪里吗？写在你的生命上面。我在小组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我请你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请你们跟我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十三节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用现在的话，保罗说，当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还没有去，但你身上有绿卡。那个绿卡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告诉我们诸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你走到暗暗黑黑的地方啊，你走到暗暗黑黑的地方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怎么样？怕怕，对不对？请你记得，该怕的不是你，如果里面有鬼，鬼该怕的是他。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是鬼该怕你，他看到你要走，不是你怕，赶快走。请你记得，这就是保证。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神学院的老师校长啊，叫肖清辉牧师，他是我神学院的院长。他的女儿现在就是台湾的副总统肖美琴。肖美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他是小朋友，现在当了台湾的副总统。很有趣，我们的校长哈，肖清辉院长，他是牧师，他也是普林斯顿毕业的，很有意思。他呢有一次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的爸爸，肖院长的牧师 的爸爸过世了，他爸爸是他们肖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过世了以后，他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信主，那他有两个妹妹，那两个妹妹说什么呢？说这个哥哥死去了，他们基督教都不烧香，而且不拜拜的，也不烧纸钱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哥哥呢，去阴间呢，一定很痛苦，没得吃，没得穿，而且又没得用，所以呢，我们要去看看他现在怎么情形怎么样。 所以就到台南，记不记得到台南呢？台南有一个叫做阴，叫做叫地府，地府城的，就城隍庙了。那里面呢，在拜什么？在拜那个阎罗王。那很有意思，里面很出名的就是有那些灵媒啊。你去的时候，你把生辰八字，把他名字给这个人，说这个人过世了，已经到阴间去了。那你可以把他寄到阴间去，把他的灵叫出来，嘿，很灵哦。所以呢，这两个妹妹就跑到那里去，然后就说什么呢？就说，拜托，这是那个我们的哥哥哈，他过世了。消什么东西去？你去帮他找出来。那个灵媒哦，就下去了。他去了以后，去找一个小时，找不到。他找不到的时候，就出来说：“哎，你这个生辰八字有没有对啊？或者他死了没有？”他说：“死了，生辰八字对。”然后找不到啊，我再去找，再找，我下去就又找一个小时，上来说找不到。你要那个灵媒。上来就说找不到，然后第二件事情说，我刚才忘记问你，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哎呀，你早讲就好，他跟我们不同一国的了。所以请你记得，你如果是基督徒，你真的有圣灵住在你心中，你的生命是不一样，不是你该怕邪灵，是邪灵该怕你。因为你身上有什么呢？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而那个印记比什么呢？比你现在所拿的绿卡更有用。好，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请问大家，你如何去得着？你有没有把握你已经得着了？操练一件事情可以吗？操练一件事情，向主耶稣说，主啊，帮助我爱更多，因为主神就是爱。那请你记得，你说主啊，我需要爱，你爱都给我，向爸爸妈妈，爸爸给我更多的爱，妈妈拜托给我更多的爱，那丈夫向妻子说，妻子给我更多的爱，妻子向丈夫说，给我更多的爱，是不是？不是，我最后要请我们记得向上帝求爱，要求主给你的爱。爱的方式跟我们世界上人的要求不一样，跟世界上的看法不一样。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来做结束。罗马书第十三章，这是第一个功课，弟兄姊妹。你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然后跟主耶稣说，我要这个，我给你保证，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当你的生命开始不一样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圣灵住在你心中，你不太一样。罗马书第十三章从第八节开始，十八节到第十，第八节，对不起，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请你们如果记下来哈，拜托这些经文呢很重要，请你们就记下来。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请你记得这句话，这样够了。请你记得这句话哈。保罗在这里说要求爱，所以早晨起来，太太，你爱不爱我？你要爱我更多一点，圣经教你爱我更多一点呢、啊。 然后儿子对爸爸说，爸爸你要爱我更多一点啊，因为圣经说叫我爱多一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错了。如果当你想要更多的爱，你就得不着爱，那你要说什么？哎呀，我爱的不够。如果你对你的太太说，啊，我真的爱你不够，对你的丈夫说，真抱歉我爱你不够，对你的孩子说，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够，孩子对父母说，抱歉我真的爱你不够，当你心里觉得我爱不够的时候，我愿意从主耶稣得到更多的爱去爱你的时候，你就已经踏入天国的门的第一步。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说，主啊，给我那份爱，让我爱人更多，让我爱那不可爱的。请我们记得，在家里面孩子跟我们，夫妻之间，还有兄弟姐妹之间，我们总是觉得他爱我不够，对不对？但请你记得，现在圣经叫我们反过来，当你觉得我爱他不够的时候，爱就出现。当你觉得他爱我不够的时候，爱就越少。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看法。这是什么呢？这是进入上帝的国度的第一步。所以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贫穷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不够，我需要从神那边得到更多，我才能够彰显出那份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当我告诉我身边人说我爱你不够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不一样。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在斯坦坦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在开长老跟执事的会，突然有两个长老说，我们礼拜天吃饭啊，太麻烦了。我们有几个人调查了一下，觉得说中午吃饭不要，礼拜天中午不要吃饭了。而且中午吃饭太麻烦，而且呢不好，就改做茶点好了，买一些，喝杯咖啡，喝杯茶点就走了。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因为我们几十年都一起中午吃饭，突然间我改变，我有一点吓了一跳。我说是吗？有人不要吗？结果当时呢，有一位女的执事说，牧师，我去调查看看谁，大家觉得意见怎么样。我说好啊好啊。他去调查，调查一个礼拜回来以后，他跟我讲说 99.9% 的人都说要继续。教会所有人都说要啊，怎么有 0.1% 的人说不要？我去后来查了一下，就这个两个长老的太太都不要了。你说我当时火大不火大？你说我当时要不要生气？这个当长老怎么可以这么要这么糟糕啊？你知道吗？那一天晚上，礼拜天晚上，我听了这件事情，我在祷告说，主啊，我在这个教会二十几年，快三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用牧师的权柄，这一下我该用牧师的权柄了吧。所以我说，主，给我牧师的权柄。你知道，我在想，我要怎么样去教训这两个长老。我心里面真的不舒服，你做长老，你既做到这个样子，听你老婆的话，把教会搞成这个样子。你知道，那天晚上我这样祷告完了，又去睡觉了。啊，隔天早上起来。昨天早上起来呢， 天气很热，我就去冲个凉。在冲凉在洗澡的时候啊，我没有期待，突然间我看到一个意象，在我头脑里面一幅画出现。我穿着牧师袍啊，我穿着牧师袍在干什么呢？在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大马路里面叫 marching on， 就是在大马路就哇，我教会还很多人，一两百人就跟着我在路上走，我走躲第一个，穿牧师袍啊。我说，然后我突然间看到那幅画，说怎么走那么慢呢、啊？怎么走那么慢？结果很有趣哈、啊，那个意象很有意思，那个画面有一个好像 spotlight 的，就是灯光，咻就照在我身上啊，嘿，原来我瘸腿，这样走，我走得很慢，所以后面的人跟着我走得很慢，所以我在埋怨说怎么大家都走得那么慢，其实大家都跟着我在走。我当时就祷告说，主啊，你是在提示我说我以后老了会变成瘸腿是不是？你知道圣灵当时跟我讲说不是，圣灵跟我讲说那就是现在的你。我说没有啊，神说你的身体好像没有瘸腿，对，但是你也不完全，你在我的眼中也是充满缺点，但是我依然爱你，依然让你做我教会的牧师。弟兄姊妹，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我请问我还敢洗澡吗？我赶快衣服穿着就出去，我就跪下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你知道我当时用电话给每一个长老执事打电话，所有的长老执事就跟我在电话里面哭，我们都有缺陷，但是神都使用我们。有一场差一点要兴起来的风暴清算，在神的爱里面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你的家，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请你记得，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不要求人家爱我多少，但愿我们向主耶稣说，主啊，你给我更多的爱去爱那不可爱的。而那个不可爱的不是在外面，就在我们家里面。请问你的丈夫全部可爱吗？请问你的妻子全部可爱吗？请问你的孩子全部可爱吗？请问你的爸爸完美吗？没有。请你要知道，记住天国的第一步，主啊，我不够，请你加添给我去爱那不可爱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天国进入的第一步。那就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请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看到圣经里面的真理。主，当你说虚谦卑的人，或者虚心的人，或者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帮助我们要踏入天国的第一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成为一个心里贫穷的人，让我们恳求你给我们那一份爱，让我们能够彰显出我们是属神的人的记号，在神的家里面可以彰显出来。主啊，求你就帮助，愿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呼求。好，弟兄姊妹站起来。
Yeah.
圣名，我愿意求在这里赐福，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主，让我们从生命的第一步开始向你求爱，不是爱我们自己，而是爱我们周边那不可爱的人，那个不可爱的地方，我们求主就赐福给我们那一份超越人可以想象的那一份。求主帮助，也帮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里面不再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